王牌驾到！
洛杉矶 AM 1300、16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来宾呢，是我的一位新朋友。前阵子呢，去日本旅游，结识了一位非常酷飒旅日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做 Sandy。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请她来到了空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天。Hello，Sandy。
Hello， 晶晶，你好。
你现在在哪里呀？
我现在在日本的大阪。
哇哦，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刚刚去过，才回来，还非常的流连忘返。好，今天呢，很高兴请到 Sandy 来到空中哦，他要带来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不过呢，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请 Sand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了。
那大家好，我是蓉蓉，也可以叫我 Sandy。我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很荣幸能够作为嘉宾参加晶晶的节目。
哎 ，Sandy 啊，你是一个上海女孩，然后呢，长得超级超级漂亮哈、啊。虽然大家现在看不见你的脸，她其实一开始我根本猜不出来她是上海女孩。然后呢，她还去过很多的国家与地区，然后她还会讲好多不同的语言哦。所以今天她这个故事，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来聊聊了。那、你是上海女孩，然后你。你学的是什么呢？你去过哪些国家呢？会说哪些方言呢？可不可以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来具体展开聊聊？
好，因为呢，我在国内学习的专业是土木工程，那大学以后呢，就去了德国的慕尼黑工业大学。那在那里呢，我也学习参观了很多典型的建筑。那大家也有知道嘛，德系建筑的风格它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也非常大家一看。再来的话，就是我在德国这些年觉得德国它的确非常美丽，但是它也的确是一个美食的荒漠，所以我们都会有一句非常搞笑的话，是一生被面包支配的德国人。那晶晶你有猜一猜德国人的早餐午餐晚餐他们都有吃什么？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德国啤酒，德国香肠。
对，德国人的话，啤酒跟香肠都是包围着他们的一生，但是他们的早餐、午餐、晚餐真的就是非常的搞笑，就是面包果酱、面包香肠、面包啊，分别是他们的早、午、晚。就是基本上德国的一般家庭，他们每天都是会被面包所包围着，
就没了面包就没法活了，是这个意思吧？
应该差不多是这么说。
哎，德国的面包是什么样的面包？因为像我脑海中比较印象深刻的华人就是喜欢去一些面包屋哈，然后呢法国好像是吃那个 croissant 牛角包，那个还有那个特别长的那种法棍，硬硬的。那德国的面包是什么样的？
德国的面包应该是这么说，它是一种非常硬的面包，就是我们是用一般的刀具是没有办法把它切开的，基本上都会是买一个，或者就是直接在超市或者面包店，它专门有帮你切好那种超级硬的面包。就是用我们搞笑的话说，那个面包基本上打在你的脑袋上，你都能打出一个 W 来。
哎呀，我的妈呀！那德国人的牙口这么好吗？还是说吃的时候会把它加热放，或者是弄软泡汤里？
那并没有，他们基本上、会在上面就是涂黄油，然后的话加那个火腿片，或者就是再加香肠，然后加德国特有的酸黄瓜，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顿早餐。然后午餐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咖喱香肠配在里面，那晚餐的话就是所谓的蔬菜色拉。那德国最大的配菜就是酸菜，就跟我们中国的东北很相似。
哦，哎，这个德国酸菜我倒是吃过，因为美国有的卖，好像还挺健康的。
是，的确如此。因为德国的话，它那个猪肘啊香肠你吃多了会比较油腻嘛，所以相对来说你配一些酸菜它的口味会比较好一点。那德国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国家，就是在我看来它的厨具应该说是世界上做工最好的厨具，但是也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厨师。那这话就真这个样子，所以基本上每一个留德的学生，我觉得去的时候，如果你就算什么也不会做，但是经过慢慢的几年以后，你也绝对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厨师。记得我刚刚去的时候，真的就是，连我们上海人最基本的番茄炒蛋，我也是不会做。可是到了那边几年以后，回到上海，我就真的能做一桌的那个年夜饭，就是我们
哇塞。
那年夜饭真的是如此。无论你是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留学，我觉得留学生的通病就是出去之前什么也不会，出来之后能
什么是什么都会了。
对，非常好的厨师，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
嗯，哎，你刚才讲的就是留德，我就听过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华人，他后来呢就留学之后就留在德国定居了，所以他简称的自我介绍就是、大家好，我是刘德华。
对，应该是这么说，就是留在德国的华人嘛，那就是刘德华。那我大家都会这么说。
但是你没有留在德国，你后来等于是在那边读书了几年你就离开了吗？
因为我是因为读书了以后、那个时候就是国内有非常好的就是机制，然后国内的学校也希望我能回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回去了。那从慕尼黑留学回来以后呢，我就到了自己本来大学的内部检测站开始了工作。
哇，那你算是一个理科女吗？
应该不算，确切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工科。
工科女，哇，工科女感觉更不一样，更有气场。
对，她应该说是没有理科女那，应该说她是怎么说这个话？应该她跟理科跟文科是不一样。那工科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脑回路会比较直接一点。
我可以感觉得到，但是那 Sandy， 我就想问一下了，你可以说是你从事的这个行业，你也算是一个建筑设计师了。
应该算是，因为我读的是土木工程嘛，然后在国外是参观人、然后并学习了很多就是国外的建筑，所以就到国内以后，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直接就是进入了我们大学内部的检测站嘛。
嗯，
那开始的话也是做一些比较基本的工作。那国内知道吗？就是一般大家工作都是会按部就班，然后然后呢，师傅呢也会教你。但是呢，中国的师傅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教你的时候呢，怕你不会，但是呢，他又怕你太会。所以这是个说这是个伪命题，但的确就是如此。
嗯，
那好在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向上，就是我也师傅说你什么没有关系嘛。然后无论让我做什么，我也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勤勤业业的小孩子。就那个
小孩子，对，那个时候，
对，然后。开始做的时候呢，就是从内勤开始做起嘛。那你也知道，就是中国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属于你进去的时候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就是慢慢一个小萝卜开始做起。那是从一个小小的打字员开始做起。那做了以后呢，哎，领导觉得你还不错，然后做事情也比较麻利，这样的话呢，他就把我过一段时间就分配到另外一个不同的部门，就这样。我大概通过了小半年的时间，就把这个公司所有的部门都走了一遍。那最后呢，最后呢，我就做了外勤的施工检测工作。那施工检测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就像你们电视连续之中看到的那种，就是戴上安全帽，对吧？
对，
做一些检测，然后呢，在工地上看一下图纸。那在我们看来，这是个比较辛苦的职业。为什么？因为你们看到的都是算比较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还有非常就是辛苦不为人知的一面。
比如说
这个比如说万一工地上发生了特殊情况或者有什么事儿，你等于是24小时待命的，应该是这么说。就这样，我一直大概把所有的事情，就是跟公司有关的所有的岗位还有工作我都做了一遍以后呢，正好那个时候那我们学校呢就进行了一次那个改革，然后呢将这一块的业务就外放出来嘛。那我也正好就是抓住了这一次的机遇，所以就是说我始终相信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刚才呢 Sandy 呢说到呢，哎，机会呢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其实那个时候开始，你是不是就开始真正的创业了，成为了一名事业型女性呢？
应该说是就是开始了对，开始了创业，也开始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的开始，应该是这么说。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的确也是碰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但是我每一次都会告诉自己啊 ，Sandy， 你一定可以，你只要熬过去了，那胜利就在眼前。 就这样，应该说是我们公司从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公司做到了行业的前三。那就这样差不多做了有将近十来年吧。
哇，好厉害呀、啊、从平平无奇的小公司从零开始了，算是从零开始了。
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就是等于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应该是这么算吧。
哇，我觉得你好厉害啊。
对、嗯、我始终一直告诉就是身边的朋友或是我的员工、嗯、我告诉他们说，就是也是真心话，就是女生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或是一项技能，因为这是你底气的来源、嗯、也是你不惧未来的勇气。所以虽然我每天睡的时间不多，大概一天也就睡6小时左右嘛，但是我每天还是会元气满满的迎接新一天的开始。就像我们旅游的过程中，你有会问我说 Sandy 你每天这样的化全妆
对，
早上才能起来。那我基本上真的就是睡得不多，但是呢我还是会让每天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面貌、接待我的朋友，或者说跟朋友一起见面啊、聊天啊、吃饭啊，我都始终希望自己能保持一个充满热情的状态。
的确是哈，就是当时我在日本呢遇见 Sandy 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天的行程其实蛮赶的，就是7点钟早餐，8点钟就拖着行李箱出发，每一天呢都换了一个 hotel， 所以每天我都要 pack 我的行李。那每天早上呢都是那种起不太来呀，啊睡很轻松啊，然后呢披头散发呀，就是我一贯的这种造型啊。但是呢 Sandy 呢就是每天早上你看到他的时候，装扮非常的精致啊，非常的精神抖擞。然后我就说，哇，你这个而且化的是全妆啊。他就说，哎呀，你习惯了就好了。我想好奇一问，你是早上几点钟起来开始化妆的？
差不多我会提前1.5小时起床、
啊、5点半
差不多会有半个小时做一下简单的运动和瑜伽，然后让自己身心开阔一下，再来的话就是化妆妆造等等一系列的，然后再看一下今天的行程就差不多了。
那你几点钟睡觉呢？几点钟休息的？
差不多12点或者1点左右吧。
哇，那你没有睡几个小时啊？
对对，我就说了，因为我睡眠时间的确不多，而且好像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有的人他的确会睡得多一点，但有的人少一点、嗯、因为我有问过一些医生朋友，他们有告诉我、嗯，如果你有深度睡眠的话，其实5到6个小时也是够的。
哇，非常的棒。所以你算是有深度睡眠的一个人吗？
应该是，我觉得我算是就是大家印象中的倒头睡，就基本上我沾上枕头差不多2-3分钟我基本上就能入眠了。
相当不错，你这个状态、嗯、令人欣赏。嗯，所以刚刚啊 Sandy 也说了，他现在的这种算是生活习惯吧，这种工作状态也是一种长期积累的养成了啊、所以说回到你创业的那段时间哈，
嗯、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肯定有遇到过一些困难，遇到一些瓶颈，是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你如何走过来的？
就是说在创业的过程中，当然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你也知道，就是基本上是男生占到90%，那女生的比例是相当低的一个比例、
嗯、
那一开始的时候就像我说的，机会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
嗯、
因为我也是在这个行业等于是从非常基层开始做起、
嗯、
所以他的每一个岗位包括他的每一个阶段我都是非常了解的、
嗯、
等到我自己做的时候，那也会零零总总碰到很多问题。那让我最记忆犹新的就有一次说半夜的时候、
嗯、
那做工程的在我们在外面不是施工的时候嘛，就碰到问题、
嗯、
那一个专门做我们这个行业小应变的一个师傅，那天晚上突然间人就不舒服了，但是他这个工作必须得完成。
嗯，
那个时候深更半夜，你是很难在过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靠近年30了嘛。那我们做工程的人基本上就是年30之前的一周和过完就是元宵我们才来工作，那基本这边是停着的、
嗯、
那必须得自己去做，那怎么办呢？那没有办法，我后来只能跟家人说一下，那我只能自己去干。因为也有说过、
啊、
对，因为我有做过外勤的工作，所以当碰到这种你觉得会非常方便解决的时候，其实那是个非常的困难，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嘛。那个时候过年了对吧，再加上又是大寒冷的天，而且又没有师傅，那必须得在这个时间点 你把这件事情完成。那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我就自己，我记得那天我是发烧发到 38.7， 我印象中好像，可还是没有办法，后来就强效的吃了那个就是退烧药，然后吃完以后我就自己扛着那个机器，然后带着一个工人，然后就自己过去了。
天哪，而且是在临近过年的时候。
对，就是年，应该是小年初小年夜吧，就是我们说的年三十之前的一个晚上。
你一个女孩子发了烧，这个吞了退烧药，还带着机器找着一个工人去工地。
你那个时候也大小算是一个小的掌管者吧，应该是这么说吧。但是你要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你必须得把它完成，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向手下的人交代。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熬过去了，撑过去了，未来一定是更美好的。
王牌驾到。
刚刚我们其实聊了很多有关于Sandy的各种种种哈，但是大家听着听着也会觉得说，哎，那晶晶跟Sandy的相遇是在日本，而且呢听上去呢Sandy呢也有接触这个旅游行业，涉足在这个旅游行业里面，跨的也蛮，跨界也其实蛮大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哎，你后来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会选择了移居去日本，然后也从事了这个，其实这个旅游行业我知道只是你的事业中的一小小部分哈。那后面发生的故事是怎样的？
那真的就是像我一直对自己说的，一切都是命运中最好的安排。是因为我在大陆的工作，你也知道，就有听到说，其实也是真的非常辛苦嘛。那日子你差不多过了10年以后，你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该换一种方式生活？正好。时候呢，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一个朋友，他有说，他说蓉蓉，他说啊，我们去过很多的地方，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过日本呢。后来回过头来一想，的确是。那读书的时候，你说你在德国读书，那你知道德国火车能够去到周边很多的国家嘛，对吧？也是非常的方便。那后来我一想，也对哦，那既然是离中国最相对来说比较近的日本嘛，那飞机的话也就2个小时嘛，我居然。日本都没有去过，那我说行吧，正好那个时候有个档期，然后呢我就跟他两个人，我们就一起来了日本。那你也知道，就是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前，你肯定会对他稍微的了解一下嘛。
对。
然而到了日本之后，因为我首先来的就是日本的东京跟大阪嘛，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和你之前所了解到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
怎么说？
会非常的，它那个点会比较奇怪，因为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和你自己真正所感受到的其实会有不一样。所以呢后来就是我说实话我是真的挺喜欢就是日本这样的生活，后来陆陆续续就是2017年以后嘛，陆陆续续的就是来回了几次，最后呢决定就留在日本的生活。
哇，
对，至于我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大阪而没有选择留在那个东京的话，那是因为就是大阪的人呢就是比较热情，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日本它是分为关东跟关西地区嘛，那好理解，关东就是所谓以东京为代表的那边的人，那关西以下就是以大阪为代表的人，其实也就是像我们中国的北京跟上海，应该可以这么理解。那关东就相当于说是我们的北京，关东就相当于我们的就是东京，相当于我们的上海，那大阪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北京，应该是这样理解。
对，
因为来了以后你会明显的发觉东京人相对来说他会比较冷漠一点，因为那边的人你也知道就是行色匆匆嘛，大家都是属于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而大阪人呢他是真的非常的热情，就是其实你从他们的说话中你就能知道一二，譬如说我可以说一下，就是东京人会说这个东西很好吃，那他们也会用我们的理解就是会比较假模假样，他会说那おいしい呢，就是比较的我们说的甜美的感觉。那大阪我觉得男生女生特别是我身边的女生吧，然后会说这个东西好吃，他就是非常的难调，他就会说哦，これめっちゃおいしい，これめっちゃうまい，就 诸如此类的，就是然而就是说，你会从听话当中你就能分得出东京人跟大阪人。就是你现在听一听，比如说你应该能从日漫里边有听过那句话，就是不行，然后我现在说两句话的语言，你猜一下东京大阪人。
好的，
这是ダメダメです。然后还有一个是阿卡阿卡，猜猜
阿卡阿卡肯定是大阪的，
对，
前面那个东京的。
对，真的是，就是你会很明显的发觉，你从言语上就能听得出来，就是东京人跟大阪人他们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基本上来过日本，你会有明显的发觉，就是我们比如说去逛街或者去商场的时候啊，那关东人他站在电梯上是全部是靠左边站的，那关西人呢基本不靠右边站的，所以
左右都不一样。
对，完完全全不一样，就真的是你会觉得这两个城市他们也是就是互相的竞争者，而且竞争关系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激烈。因为东京的人口占到有3700万左右嘛，那大阪算是非常大的城市，它也将近有2700万的人口。
这两个都是大城市。
对对，
你不说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旅行的时候都是匆匆而过的，很难体味这些细节。
对，那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来了以后，就是包括我通过这些年也在日本，基本上我把日本已经所有的名胜古迹，包括好玩的、好吃的地方，我都已经走了一遍。那然后的话，我觉得很多来过日本的朋友，他都会有一种感觉嘛。那包括你这次跟我们一起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就是日本的古建筑啊，它基本的保持都很不错，而且看上去都很新。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我去好几个地方名胜古迹这个地方去参观的时候，就已经被震撼到了，感觉又还原到当时，有种穿越的感觉。
你这一句说的真的非常好，说明你真的是有心在好好的参观。因为呢是这样，对，我可以稍微的就是解释一下这个当中的情况，因为这个就专业比较有关系嘛。因为中国我们在修缮的理念当中，比如说你像修缮中国的寺庙之类嘛，基本上是修旧如旧，而日本呢它是修旧如新。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这个理解，你先听我慢慢的说下去啊。
好。
我们国家呢基本上修旧如旧这个字儿呢它就走了一些弯路。譬如说我举例子说，有像山西的五台山南禅寺的大殿嘛，它国家70年代中期的时候维修的过程中呢，它就是替换了那个门窗啊、屋瓦啊之类的。你一眼看上去真的是非常舒缓大气的大堂风格。虽然你一看它不错，但是你细细的想一下，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唐朝的南禅寺它长得什么样，对吧？
没错。
所以对于寺庙的修复，我们是缺少图片和文献资料的。那大家也是通过推测，或者说所谓就是在这样的旧改造中慢慢被淘汰。那我现在说的修旧如旧，它的意思是指包括历朝历代对南禅寺的修缮和改动，它基本上还是会维持唐朝的木结构和清代的外立面。因为文献资料呢，我们现在有找到说它的图片上的确是应该这个样子，而不应该抹去青石外立面的痕迹，而不是恢复所谓的唐朝的样子。那在日本的话呢，你会明显的发觉日本它和我们家的和我们国家的国策是正好相反的。它呢所谓的叫修旧如新。你如果说这次我们不是去参观了很多的寺庙跟神社嘛，你会发觉它的寺庙都是不断的在修缮，那今天修了这个，明天修了那个，它就是不停的在修。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整个东南亚的指导思想都是修旧如新。只不过呢，因为由于历史的地理环境跟它的潮湿气候影响，所以让它形成了这比较明显的特点。那我这样说你能不能够理解一下？就是因为我可以举个典型的例子来说一下日本嘛。
好的。
比如说它每20年要迁宫一次的那个伊势神宫，就是20年非常的神奇，它是依照古法在旁边用一块地重建并迁移。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一下，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
这么大的工程。
对， 在旁边，就是所谓的依葫芦画瓢，一模一样的给他造一个。然后呢就这样，距今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的伊势神宫，他已经重生了60回了
啊。
对，所以当你无论何时何地你去伊势神宫，他都是以非常崭新的姿态迎接你，所以我们也觉得是非常的神奇，真的是这样。
哎，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我感觉他就是重新盖了一次这个意思吗？
对，
重新建了一次。
对，应该是这么说，它是一模一样，就是我们不能说是所谓的 copy 吧，应该是它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差不多是20年一个轮回，它把它重新再造一遍，就在它的旁边。所以你每次去的会非常神奇发现，特别是老人，因为老人他比如说他20年前去了，对吧？然而他20年以后再去的时候，他发觉，哎，这个地方怎么还是那么的新？所以，后来我们就有知道说，原来他那个就是从1300年到现在，他已经有60多次的这样的轮回。
哇，很不可思议。
是。
但是像那个东大寺，因为我当时去东大寺，就是前面有路的那个，是不是？
啊，对，
对，我记得是进去之后有路，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它那个木质的建造也是相当有特色的，像那种的维修呢？
也是，它也是差不多，也是近100年里边都有修过。那日本人他很喜欢，就是说，把那些古迹啊恢复到它那个最初的状态嘛。那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次去的，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平等院它的那个凤凰堂。
我记得平等院的凤凰堂。
对，是在那个2014年的时候嘛，经过那个大修的。它在修缮之前呢，其实是已经非常旧了，就是那个颜色啊，就是你现在看到是非常的红艳，对吧？那个也非常漂亮，但是14年之前，它的颜色是偏棕调的，就是非常的古朴。
哦，
14年，
我现在有点 get 到你的意思了。
对。就是他的日本人他那种建造制度在日本他叫做那个造替，就是重新造一个然后替代上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就是那个建筑它已经老化了嘛，那你老化了就把它拆掉，在原址上建一个新的去替代。然而他这个造替的过程也是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仪式。
哦，还要有一个仪式进行。
对对对，日本人他什么都是讲究一个仪式感，
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哈，今天跟 Sandy 学到了不少。好，那么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请 Sandy 跟我们聊聊在日本究竟有哪些城市备受华人的喜爱呢？另外 Sandy 也会跟大家分享他的秘密景点。那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王牌驾到。
王牌驾到！
洛杉矶 AM 1300-16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们今天的王牌嘉宾呢是 Sandy， 一位非常酷飒的旅日女孩。那她居住过很多不同的国家与地区，那现在呢定居在大阪。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学建筑学的她呢也特别跟我们来介绍了一下古建筑的翻新。那在今天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话题，就是亚洲人最喜欢的日本的景点，还有 Sandy 的私房景点推荐。在聊这个之前呢， Sandy 说要特别补充一些跟建筑相关的既专业又有趣的话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 Sandy。
奈良的唐招提寺你还记得吗？
记得，印象相当深刻。
那个真的是日本现在唯一现存的一座真正由唐朝人修建的建筑，就是那个鉴真和尚他东渡以后修建的，所以这个地方是真的非常值得一去。
鉴真大师东渡哈，然后唐招提寺呢，是我想基本上中国游客去都一定会打卡的一个地方之一了。
那现在很多的我们比如说像上海人呐、北京人呐、包括就是一些台湾省的台湾人，还有一些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去了这个地方，都回来以后感觉唐招提寺它的确是非常的名副其实，
非常的震撼。而且那种建筑物，我记得当时好像我们有导游跟我们说，这样的建筑好像就是在唐招提寺可以看到，然后在西安可以看到。
对，真的，因为在日本的话它就是唯一的现存的一座，所以真的非常的难得。因为你也有看到嘛，就是日本它很多的古迹场所保持的都还不错，虽然说有的它那个庭院啊它爬满了苔藓，但是它那边的僧人每天都会捡起那个落叶，让他们就是那个苔藓可以好好的呼吸。那再来的话，你也知道日本非常出名的有枯山水嘛，它也是需要那个维护者每天早上非常辛苦的按照标准式的去做打扫。那同样的，你有参观过那个红色鸟居的话，它也是需要定期的进行那个涂刷。所以就是说日本人他会把古迹作为一个历史场所在那边使用，而非就是大门紧锁。所以一个建筑它有使用就一定会有耗损，那耗损之后我们就肯定是要整修一下的嘛。所以从这个从新到旧的过程，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们感觉到就是日本的古建筑很新，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但是并不假，它的原因也就在此。
说到这里我还想好奇的再多问一下，就是唐招提寺和东大寺好像都是这种纯木头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
那东大寺的话，它也是在近一百年当中它也有修建过，因为你有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就是里面的大佛它那个后面的那个万丈光芒，它已经上面它已经有改造过，那本来它的顶是更高的，结果是没有办法，它里边因为实在是太古老了嘛，它有加上那个钢筋做后期的整修，所以它那个顶会往下移了将近10到15。所以我们一般读建筑的人一眼基本上就能看得出它当中的端倪，那游客的话觉得它还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而且很特别的就是我当时尝试着用手机把它拍下来，但是拍出来的是没有肉眼看到的那种震撼感的。
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去一个地方旅游，你真的除了带上你的相机，你必须得带上一双眼睛，那这个就真的是非常会直观，而且有的时候那个画面跟那个场景会直击你的心灵，你会觉得它的确那种震撼是没有办法用摄像捕捉到的。
对，所以也建议大家其实出门去旅游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家习惯去哪儿先是手机拍一拍哈，但是肉眼看到的那种震撼呢，大家请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都是用手机看了结果自己没有看到。那刚刚聊完的这个建筑呢，聊得非常的高兴啊，接下来就要跟Cindy来问一下了，华人最爱的日本城市有哪些，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日本来说的话，那真的是东京跟大阪的确是华人首选的两大城市，因为无论是从它的衣食住行，还是从它的医疗啊、购物啊、旅游，它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基本上在这两大城市中的国人，它的占据比还是非常高的。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旅游的话，就是来日本旅游，我会推荐你在关西地区。今天是因为我自己也是选择了住在那个大阪嘛，所以大阪它也会称到，就是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叫关西，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近畿地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这边呢，它就是京阪神大都市圈，以京都啊、大阪和神户为主。比起那个东京的首都圈呢，京阪神它的奢华和更新虽然它没有那么快，但是我觉得反而能够在这样有限的时间当中看到新旧并存的文化风貌。因为我本来是个上海人嘛，那你也知道上海它的节奏会比较快一点，那相对来说北京的节奏会稍微的比较悠闲一点。那来了日本，如果说我还是在选择在东京生活的话，那跟上海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所以我会选择在 Osaka 生活。那同样刚刚说到的关西跟关东，它最直观的就是比如说它的那个 Osaka 就是相对于它的 Tokyo， 那就是大阪相对于东京，那 Kobe 就是那个神户相当于它的横滨，那我们这边的 Kyoto 就是京都，相对于就是那个关东地区的镰仓。 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小时候看过那个《灌篮高手》，
一点点，
对，樱木花道啊，就是什么，就是像我们那个小时候有看那个《灌篮高手》，他那边就是那个地方，非常多的年轻人喜欢去那边打卡。
我们也有去，嗯，
你们有去吗？
京都嘛，我们有去京都。
哦，的确，京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就是心目中最具有特色的日本城市，
人山人海，而且那个地方
是的确是京都，就是在我看来，它无论什么时候，那一年四季的人，那真的我都不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就是。京都人其实也非常搞笑，因为有可能你们就是在游客的过程中没有碰到过就是当地人嘛。
嗯，
那我没有碰到当地人，就是在这里可以说一个小小的笑话，就京都人就是他们说话真的是让你觉得它是一门艺术，也是让你觉得听着非常的，诶，怎么会就是让你感觉会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大阪的人他说话比较直接，那有意就是他不会说拐弯抹角。那东京人呢，相对来说他会冷漠一点点，但是他说话也是也算 OK 吧，
很嗲，
对，可为京都人他说话你必须得带脑子，你光光听是肯定不行的。我举个小例子，比如说我有那个京都的朋友，他比如说他有跟我说，他说他的邻居就是那个大妈，就是我那个欧巴桑，就是大妈嘛，然后比如说大妈跟他聊天，觉得说比如说他去大妈家给大妈送那个就是我们上海自己这边的茶叶给大妈送过去，那他有可能送去的时间会比较晚一点嘛，那他觉得礼貌起见跟别人稍微聊一会儿天然后再走，结果呢大妈大概跟他聊了没两句，然后大妈就会突然间说一句话，他说，哎，他说你手上的手表好精致哦，其实那已经挺晚了对吧，就是其实已经、就是、
我有点懂你意思了，
你的手表好好看，就诸如此类的话哦。那你一看手表你肯定会看到上面的
时间，是
哦，我朋友说，哦，不好意思，他说，哦，现在太晚了，他说我该走了，然后我朋友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蓉蓉，他说他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早点走，我说对呀、啊、我也有身边那个京都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啊，欧巴桑也会说，就是比如说晚上或者下午的时候，那他们有那个午睡的习惯嘛，那朋友他有可能在家里会练钢琴，那钢琴的声音肯定吵到他了嘛，结果就妈妈或者爸爸出来的时候，那个隔壁的大妈就会跟他说，他说，哎，你们家小孩的钢琴非常的美妙，他说我正好睡意非常舒服的时候有听到你们家小孩的声音，他说就把我慢慢的从睡梦中弄醒了。京都人他说话真的就是让你觉得说了，但是让你感觉他说话没有乍听下没有什么违和感，
是是，
你自己想呢，哎，又不是这个意思，
信息量很大，信息量很大，
对，的确是，就是所以在京都人的心目中他觉得大阪人比较粗，然后东京人比较装，唯独他是最高尚的，应该是这么说，虽然他也是属于关西地区的人，但是他心目中就是他既不属于关西人也肯定是不属于关东人，他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觉得京都人按照刚刚你的形容来讲哈，算是里面最有智慧的人，他讲话比较有艺术，
对，他的确因为是古都的关系嘛，所以他所有的老一代你有看，就是在京都的游客基本上你有看到游客穿的和服基本上就是一日打卡照嘛，那老一代穿的和服基本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每一套和服它的价值差不多都是在50万以上日币，就是上不封顶，甚至有的日币都将近有500万到1000万一套的和服，真的也是非常贵。
哎，你说到和服啊，我来打个小岔了。因为这个和服是的确很多游客去到京都都为了打卡都换上了。我是因为分辨不出来，但是你应该一眼就能分辨出来，所以你说这个和服它的这个价值，你说当地居民穿的可能那都是没有上限的，这个得怎么样去看这个和服的价值？
因为日本的和服它也是有自己的门道，也有自己的种类嘛。再来的话，它的那个所谓的图案跟织法它都是有不一样的。那游客的打卡照基本上你在那个花间小路，就是京都非常出名的花间小路那边，你有去租它那个和服，然后呢你有看到很多就是一对一对的情侣也好，包括就是两个小女生，她们有穿上那个和服在那边拍照。那那些呢，除了所谓的就是夏天穿的就是浴衣，那冬天穿的呢也算是和服，但那个和服跟所谓的那个精致度跟在京都人的穿的那些和服他们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一直有看，或者你有在这边长期生活，你包括从它的配饰，从它的谈吐，包括从衣服上，你就能分辨得出他是日本人还是非日本人。京都为什么他那么出名呢？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日本他的樱花的品种有100多种嘛，所以在日本的话他的赏樱是非常具有特色的。那我们基本上自己像我在日本这些年基本上赏樱的话真的非常喜欢在关西地区赏樱，包括关东我也会去嘛，就是东京。那基本上我们有看到，你有晶晶你有猜猜看，就是日本它的那个最好的赏樱季是在几月份？
三四月。
非常准确。哎，我都发觉你是不是有事先做过功课。哎，日本它是三月下旬到那个四月中旬嘛，是基本上整个樱花的赏樱季。那日本你有看那个地图上你就有知道，日本的地图它是从上往下的，是狭长的。那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这么说吧，以关东地区为主的东京它有非常出名的吉野樱、山樱、里樱。那赏樱地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非常有代表性的，譬如说像浅草寺啊，还有那个上野公园，你有去过吗？
都没有
啊。那下次你一定要去一去，真的很美。那关西的话我们这边的话就著名的譬如说有关山樱啊，还有那个吉野樱，基本上有一个地方它包括了所有的赏樱，在大阪真的很方便，就是大阪城的天守阁。等以后我想来年或者什么时候你有机会再来日本的话，我一定会带你去看一下樱花，真的非常非常美。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就是说每年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日本的但凡是有漂亮的樱花的地方都被游客给挤爆了。那日本本身的本地人呢也会去看樱花吗？
说一句非常溜的话也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是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对吧？
对。
日本人说没有什么事儿是一次赏樱解决不了的。所以说、你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日本人他们也是非常的享受樱花带来的美感，樱花带来的惬意。他们很喜欢就是在樱花季的时候，然后就是三五好友，或者就是一对小情侣，或者就是一家人，然后呢在那个樱花树下野餐，就是自带一些三明治啊，然后或者自己做的那些就是小甜点，然后在下面就是差不多下午三四点两三点的时候大概开始，然后一直是做到傍晚时刻。他们也非常享受，因为早些年的话他们说游客是没有这么多的，那现在的游客真的是很多，所以他们本地人赏樱的话除了会像我刚刚说的在东京大阪就是关东关西地区嘛，他们也甚至有的人会选择去北海道赏樱，这也是非常稀奇的。因为北海道它就是地理位置比较偏东一点，东上，对，它是樱花开的会晚一点，所以它基本上是每年的四月下旬一直可以延开到五月的中下旬。那北海道的樱花也那美，我有见过，它有基本上它是以千岛樱跟那个血脉樱为主嘛。那地方我们一般有知道的譬如说有函馆呢、还有那个红前公园、包括那个札幌的松前公园，我觉得都很美。所以基本上在日本两大盛事，一个是赏樱，还有一个就是我马上差不多下个月要去赏枫，就是枫叶。
哦，
日本，对，
十一月。
对，在日本的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就是赏枫的季节。所以日本人有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就是春夏秋冬你在日本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好玩的。春天嘛我们叫春赏樱，对吧？夏天我们叫夏玩水，相信你有听过那个 Okinawa 就是冲绳。
冲绳听过没去过。
玩水的好地方。
嗯，
那秋就是赏枫，
赏枫叶，
就是下个月就要开始赏枫了。那冬就是滑雪，那就是基本上就是北海道。所以在日本的话，一年四季你都会能找到非常应景的好玩的，包括让你身心舒畅的地方来作为旅游景点。
哇，好棒啊。所以呢，其实我知道华人都非常喜欢去日本，像刚刚你提的地方基本上也都是不少见华人吧，就但凡各个季节到旅游季的时候。
我如果说我有带朋友去，那你也知道朋友的话他基本上也是会 Google 或者说会搜一下嘛，所以他的地方对基本上还是游客很多，包括他们也会在网上搜寻一些米其林餐厅啊，或者非常著名的网红景点啊。其实那些地方就是在我所谓，我不能说我是半个本地人吧，只能说在我这样长居在这边的人看来，那些地方它的确是不错，但是说如果你让我排队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为了去吃一家餐厅，我觉得是不值得的。因为说实话日本它很多餐厅它的水准都不会太差，所以基本上如果说这家店同样两家店嘛，一家店要排队一个小时，一家店不用排队，那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那家
不排队的。
对，的确如此。
王牌驾到。
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日本人啊，他们对吃也的确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就是也觉得是哦 OK 能吃就行。所以
真的吗？
对，的确是。就是日本虽然我们应该这么说吧，我去过的就拿三个国家做例子。德国、中国跟日本，对吧？那德国你说无论是慕尼黑还是法兰克福，那中国的话无论是上海还是上海的周边城市，那北方我们另当别论了。包括就是日本，那我们就说关西地区不说关东地区，那这三个地方的人他们对吃真的是完全我觉得不一样。譬如说德国人，那就是我刚刚说的美食的荒漠，他们一生我觉得吃的也就是那些面包，再来香肠、酸菜、cheese， 就诸如此类的东西。唯一我觉得我在德国最流连忘返的就是啤酒。对，因为我所以他的啤酒会比较吸引我。当然现在因为你知道全世界各地都有来自德国的啤酒，所以也就都 OK， 你在哪里都能喝得到。那说一说就是上海跟那个上海周边，你也知道上海它的确是国际金融性大城市嘛，那它也是海纳百川，所以在上海你能吃得到的所谓米其林也好，黑珍珠也好，都非常非常的多，那餐厅的品质也是非常的高。所以作为一个上海人来说，我的确觉得在吃这一方面我还是微微有一点点发言权的。那同样在日本的话，你对于吃它其实也就是分，在我看来它也就是分几大类。那最著名的比如说一般的游客到了日本都会有吃寿司，就是 sushi， 就是我相信你们在美国也肯定有吃到那个寿司嘛。
对对对，是
它是真的分的，你不用分的特别详细，如果出来日本的话我会跟你说日本它就分两种，基本上一种就是回转寿司，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平民寿司，就是在那个应该你有看见过，就是那个像那个会转的。
对、
那个、
美国有旋转寿司。
对， 对、还有一种就是高级匠人为你做的新鲜的手做寿司。那的话价格就会比这个要高出很多倍，的确它的食材包括它的寿司的里料它的味道都跟那个回转寿司是不一样的。日本差不多80%-85%以上的人他们吃的基本上都是回转寿司，那还有一些就是稍微好一点的，就是中层收入或者高层收入的人，他们会包括中层收入他也是比如说一周或者两周他吃一次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手握寿司，差不多。然后高层人有可能他会比较多一点。再来的话就是因为它的价位的确相差的也比较大，那晶晶你可以猜一下他们两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你这个还真是考到我了，因为其实在美国哈，旋转寿司或者是有一个师傅在那边手帮你包的还蛮常见的。我没有想到就是说在日本其实大部分人是吃旋转寿司的。你说中间要差多少钱啊？
没有，你就猜猜看，大概人均消费的话，比如说像旋转寿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你可以用美金，也可以用日币，也可以用人民币，都可以。
因为美国现在物价都上涨了，我猜一个人吃完可能得六七十美金一个人，那就是人民币四五百。
好，那我就这么说吧，其实在日本的话它很好划分，就是我们按照人民币来说的话，差不多在日本它的回转寿司人均大概在80到120之间，我说的是人民币。
旋转寿司是不是？
对，
80到120，
对，应该不算贵，而且它的食
美金
应该也算是新鲜，但不一定是当天捕捉的。可是我后面要说的那种寿司呢，就基本上人均是在最便宜，人均是在1000以上，那高的话差不多人均是在3000左右，我说的是人民币。那日币啊，我们这样换算一下，现在你就按照简单一点的算法，那比较便宜的寿司的话，回转寿司差不多人均就是在1500到2000之间，然后高级的寿司就是要大过大几万，差不多也就是要四五万、五六万那个价位。
嗯，哇，那手工人工的话，起码都是100多美金往上跳了。
对，它除了人工不便宜，因为师傅都是有一些名号的。再来，它的食材也是说按照当天就是鱼商给他供应什么新鲜的食材，他就是拿那个食材就地取材的做。他不会说那个菜单早在一周以前就跟你确认，他不会。日本的菜单他都是当天进店以后他才能给你，就今天师傅他进了什么食材，然后就给你做什么，就是这样。
我觉得还是非常精致的。
对，的确日本的餐饮它的确真的是以精致而闻名。包括就是我有一些来日本的朋友嘛，让他们推荐一些好的餐厅，好的吃饭，好的住宿，好的玩耍，他们也会跟我说，Sandy， 你有没有推荐就是一站式的，譬如说能兼具京都的优雅、大阪的美食、东京的时尚这样的地方。他说我们不想，因为我们难得来一次，也不想说在这边待的时间很久很久，差不多能待一周左右的时间，或者稍微再短一点。那那个时候呢，我基本上就会给他们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在日本的金泽。
金泽，哎，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地方，哎，
包括我的朋友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不知道。其实金泽真的在我看来是个非常不错的城市，因为那边有我最喜欢的兼六园，就是兼六园它是日本的三大名园之首，它不是之一哦，它是之首。然后每次我去兼六园我都会感觉它真的很美，就是让你觉得它的确是一步一景，然后无论你是打卡拍照或者说欣赏美景，真的觉得就是步步皆是景。它那个造的就是跟我们国家的那个造园结构啊完全不一样。那我相信晶晶肯定有去过我们那个江南的园林嘛，对吧？
去过。
江南的园林你一看就知道它基本上造的像居所，那因为它是以人为本的嘛。
是，
但是旧园它是以自然为主，它造的非常像后花园，真的很美。譬如说我有的时候过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啊事情好像比较多，然后心绪也会比较烦躁，然后我就会自己一个人开车去那个兼六园。那开过去的确也蛮久的，不是说很快哦，就是到那边一个人，然后在兼六园里边就是欣赏一下它的美景，然后逐渐的就是会觉得好舒心的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到了那里我会有一种放空自我的感觉。那差不多在里边我会待三四个小时，出来之后我就会发觉我又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自己，就觉得很美好。
哇，你在说的同时我已经在谷歌一下这个金泽的兼六园哈是长得什么样的。
它的那个名字叫 Kanazawa， 就是日本的金泽兼六园，那个兼是那个兼并的兼，六是1 2 3 4 5 6，对，园就是那个菜园的园，兼六园。古代的时候它是那个金泽城藩主的后花园，也就是我们现在顾名思义的所谓皇上的御花园的感觉。
哦，但它这个皇上的御花园非常的不一样，就跟我们在中国看到的这些留园啊什么的是 totally different。
对，它完全是不一样，因为造法跟它的那个所谓里边的置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为什么我会推荐朋友去那个日本的金泽呢，因为它的确是 它也有那个像花间小路一样的悠扬的古道，那你也可以在那边打卡拍照。那人的话跟京都比起来，那真的算是非常非常少了。如果京都你在花间小路一眼看去如果有500个人，那那个地方你一眼看去不会超过50个人。那你说如果一个姑娘或者她很喜欢拍照或者小情侣去的话，的确那边她很能出片。再来她那边的海鲜市场也有一个像我们大阪一样的那个叫什么黑门市场一样的市场，在那边它的美食绝对不亚于大阪的海鲜，而且它的海鲜在我看来也是足够新鲜，因为它那个地方是靠近日本海嘛，所以你在金泽你既能吃到好吃的东西，又能拍到漂亮的美景，还能欣赏到全日本最好的后花园，那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这个地方也有樱花可以看是不是
啊？当然当然，就是我刚刚说了仙六园它是一年四季它都有景，比如说春天那赏樱是肯定 OK 的。再来的话马上到的10月份有可能我就会去仙六园，也有可能我会在就是大阪城公园这边。那别的季节它里边的绿植工人也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在那边重新给它修剪，你每天都能看到仙六园里的那个修剪师傅啊爬上爬下的，所以那边的景真的你都，我们就这么说吧，如果你是一个拍照小白你都不用担心，你到了仙六园里边任何一个你只要拿起手机拍，你狂拍你盲拍拍出来都是美的。所以我有跟我朋友开玩笑说啊，他有那个谈女朋友，然后女朋友就会说哎，很多就是恋爱的小情侣都会因为比如说大家出去玩会因为说男生拍照不好看，那女生他就会很生气啊，就是
都嫌弃，
大家共鸣就觉得说啊，我花了那么长时间啊，做头发、化妆啊，然后选衣服，我就想美美的拍几张照片，怎么能连那么低的要求你都满足不了我？那我就跟他们说没关系啊，不要带他去那个京都，不要带他去那个花间小路那个地方，你就算请摄影师拍，他也未必满意。但是你可以带他来日本的金泽，可以带他去仙六园，我保证你只要端起相机你就能拍，而且拍出来我不能说张张好看，但是10张中他肯定能选2到3张他一定是觉得很满意的照片。
很容易就拍出大片来哈，所以大家记得要去这儿打卡。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了，那Sandy去过这么多的国家跟地方哈，你的有没有什么你认为是你的私房景点要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
私房景点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都是会不一样的嘛，然后的话在我心目中我觉得那日本我刚刚说的金泽就是是
其中一个，
再来的话就是国外的话我会推荐也是我心目中非常漂亮的城市，就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个巴塞罗那。
我一直很想去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而且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担心就是那边小偷特别多。
那这个的确如此，那无论是意大利啊法国啊西班牙扒手我不能说，
我连那个防盗包我都买好了，
对对对对，
就是准备冲过去，
真的是有必要啊。但是我还是的确得说一句，就是巴塞罗那它是世界上排列最整齐的城市，你可以稍微的查一下百度，就是它那个城市就是像一个棋盘一样非常的神奇，它那个冲击力的美感是你到了当地你真的是会叹为观止的。就是它那些建筑啊其实是200多年前城市规划已经这样了，但是你现在就以我们现在的人去看它的确还是非常的美丽。虽然面积啊，它那个总的平方公里我记得大概也就100左右吧，但是它却有着9座世界遗产，而且对，就是你真的不能想象，这是最著名的那个圣家族大教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是从1882年一直开始修建，到现在它都还没有完工。但是每次
1882年，
对，到现在那么多年，对，就每次我去的时候，我站在那个建筑面前，你真的是会肃然起敬。它的高度我记得应该是有170米左右吧。但是当你看着它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你会被建筑师的执着他的那种匠人精神所征服。所以巴塞罗那他有个称号是世界建筑之都，所以基本上我们学人都一生最少应该会去一回吧，像我应该有去了 三四回了。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回到非常好笑的，就是啊，无论是小偷也好，那个飞车等也好，或者就是那些不好的，的确大家去的时候还是要非常非常注意自己的小包，注意自己的护照也好，钱包也好，一定要有那个防盗拉链。我有这么跟我朋友说。
你的每次去的话是包包一定会前置然后把它藏起来吗？还是说会找本地的朋友当你的 bodyguard？
我本地的朋友是有，但是我基本上自己的话，我是把那个，首先我们去的时候我不会推荐朋友说你满身的大 logo， 就是你满身的名牌去那边肯定是不推荐的。你如果说要像我的话，我就是会背一个前置的小包包，就是那种类似于像那个前挎包挎在胸那边的，然后那个拉链也是用那个回形扣把它稍微的就是扣一扣。那这样不至于马上会被抢掉，因为它那边也有所谓的飞车党，也会有啦，但是你要自己稍微的注意一点。那小偷真的是比比皆是吧，我只能这么说。
对，但是这个城市真的是太漂亮了。
对，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刚刚你说哈，它是最整齐的，规划分割最整齐的，我看了一下航拍图，天哪，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人造的。
它是一个像棋盘格一样的，或者说它很像我们就是现在小朋友玩的那个乐高节目，就是那种，
是的是的，
那个积木就真的很像。但是你要知道它那个建筑是200多年前规划的。
天啊，我都很难想象这是怎么被规划的，而且它也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它是每一块都有那种角度的。
对，就所以我说很像那个乐高的那个积木嘛。
而且你说这是200多年前就是已经这么规划了吗？
对呀，它的确是200多年前城市规划，所以你想200年前的人们他的那个思想有多么的前卫。
哇，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我很难想象。哎，我们是退步了吗？现在的人
不知道，就是世界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吧，应该是这么说。所以你去过很多国家以后，你会回过头来看，你当下最想待的地方，其实也就是跟你心境有所写照的地方，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 Sandy 呢跟我们电话连线，然后给我们带来了他的精彩的故事，非常的励志，同时呢，也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旅游的攻略哦，谢谢你的推荐，谢谢 Sandy。
好，不客气，也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聊哦。
好，拜拜。
拜拜。
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投射了天涯。待我去小小红尘醉一下，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写下路让相逢不能罢，写月的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吹成年华。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已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若遗憾遗憾，若心酸心酸，又不是非要圆满。来年秋风乱，笑看 写下路，让相逢不能把血月的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吹成年华。只少听过你说的心。